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宅是你，宅是我》第三季第二集的，对，我们开始正常的录音了，所以耶，好，那我是世峰，
我是李志超，
我是于鹏，
我是 Loy 贝，
你不要来乱，
不要来乱，就是瓜啦，
我是瓜。
好，那个来乱的那个马瓜先生，对，好，他也爆雷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聊的主题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算这一阵子吧，然后可能有的听众也有听，然后或者看到一些爵士乐手在讨论，到底大家在讨论有一位，因为他拿了去年拿格莱美奖嘛，他是拿的是
今年，
今年 traditional 什么
，singing，
singing 的这一块的，然后但是他就是 Loewe，我们刚刚还特地去查了他到底要怎么念，好，如果有错，听众也可以更正我们这样子，好，然后但大家其实那时候在脸书有一些乐手朋友们，爵士乐的乐手朋友们，大家也在讨论，他到底是不是爵士乐啊，还是怎样？所以其实中间还有出现蛮多的各式各样的论战这样子，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呢，反正这个节目就是要拿来战的，所以我们决定我们的第二集要拿 Loewe 这个冰岛的女乐手音乐人，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大家的想法，因为倒也不是一定要讨论它到底是不是爵士乐啦。那我觉得就是听听大家的想法。好，来吧，开始谁？
瓜先说啊，
OK，好，我说哦，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大概昨天一整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听老费，不，Loy 费。那听了以后，其实就是觉得烧不到我的痒处，就是他的录制、他的录制、他的编曲、他的歌声，其实都无懈可击。但是这张专辑感觉上就是为了得奖而录音的专辑，当然不会有乐手这样子承认啦、啊。当然，得奖与否当然也是有时候是时势所趋，也不一定说就一定说哦，我录了怎么样就一定可以得奖。但是它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扣得恰到好处。那我其实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先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爵士的 vocal 怎么样才叫做爵士 vocal？就是说，不管是爵士男生或者是爵士女生，要怎么样去定义？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在那边。哦，举例来
其
讲，
实
像，
这边现在借我暂停一下哦。对，我虽然听众们可能觉得听起来不太舒服，所以瓜爸的痒处是什么？
什么东西？
瓜爸说，因为你说听完烧不到你的痒处，
烧不到我的痒处，就是
所以好
我
奇先借我。
OK，我知道，就是。我其实当然举例来讲，我当然也喜欢听电子音乐，或者说喜欢听古典音乐，就是有一些是录音都录得很完美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爵士乐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听的习惯是，我喜欢它出锤，我喜欢它有即兴的地方，我喜欢它粗糙的录音。毕竟像我从国中、高中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一开始接触的其实都是早期的录音作品，所以那个录音的品质，当然跟听到现在 Loewe 的这个东西，那个品质是差蛮多的。但是问题是在传统的爵士录音里面，我可以听得到生命力，可是 Loewe 就很像是一个打造得很完美的一个作品，然后并没有办法感动我，对我而言。
了解，好，那再请继续。拍摄刚刚打断你，然后你刚刚说录音的很完美，然后
对，
对。
所以我在想说，爵士乐的 vocal 到底要怎么样定义？因为举例来讲，就是说，最早我开始在接触爵士 vocal 的时候，其实当然一开始小时候，因为那个《What a Wonderful World》是很多广告的名曲，所以我们难免就是会接触到 Louis Armstrong。然后呢，《The Girl from Ipanema》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Astro Gilberto。
Gilberto 他的东西也是他的歌声也是一样，就是说因为是经典名曲，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听再听，一听再听。可是以 Louis Armstrong 来讲的话，其实他当初其实在开始歌唱的时候， 其实我的印象中是他的唱法是模拟乐器的，是吗？如果有错的话可以纠正我，
是、啊、可以这样讲，
他是模拟乐器的，所以他是把人声当成是乐器来 来做歌唱，他是歌唱把它当作是演奏的性质，歌唱当作是演奏的性质。那但是时间推移到后面了以后，像例如说每一个人手上应该也都一定会有 John Coltrane 加 Johnny Hartman 的那一张专辑、嗯、John Coltrane 加 Johnny Hartman 那个我就会觉得说 OK， 当然也是一张无懈可击的专辑，可是我都在听的时候就在想说以前在听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诶，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叫做爵士男声吗？
不是，
对，还是说他其实也就是
如果 以歌唱来讲，Johnny Hartman 自己都认为自己不是爵士歌手，他就是一般的那种 Timberlake 那一类的，就是美国 Songbook American Songbook 那样的歌手。他所以当初那个制作人 Bob Seale 找 Johnny Hartman 的时候，他自己很疑惑，他说你们一个爵士厂牌找我干嘛？
OK，
是，
那他那时候就已经认识 John Coltrane 了吗？
他当时根据现在出土的一些记录，好像是 John Coltrane 听过某一次他的演出然后印象深刻，然后是 Coltrane 跟制作人建议说找这个人来录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我是怀疑了，因为之前的记录是另外一个说法、是那个制作人
上来讲，举例来讲，像我们开始听早期的爵士女生的时候，举例来讲，像 Billie Holiday， 像 Peggy Lee、就是这些早期的经典的这些所谓的被定义成传统爵士女生的东西，然后一直时间一直推展到近十年、近二十年。哦 ，Norah Jones，Norah Jones 在我听来，我就完全不会感觉说她是爵士女生，可是。传统的 marketing 市场上面的定义好像也是会把它给定义成爵士女生，所以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开始有点 confusing， 我觉得有必要去定义到底什么是爵士男生，什么是爵士女生这一件事情。
其实你今天讲说这个 Loewe 的问题，就为什么格拉美奖，就是今年的 Grammy 他拿到的是传统演唱而不是爵士歌手，因为爵士歌手他们给了另外一位也是很年轻的一位黑人叫 Samara Joy， 你们可以去听 Samara Joy， 他一听你马上任何人听到 Samara 的演唱马上就会说啊，这就是爵士歌手。所以即使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其实也没有办法定义啦，但是啊 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很怎么讲呢，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这样唱就是爵士乐歌手，简单讲就是这样。因为器乐演奏的话，因为它有很长的脉络，很多理论上的支撑，因为一开始像 Charlie Parker 他们在玩 Bebop 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没有理论的，他们一开始就是天分，然后就即兴出来一堆东西，可是后面有人为了要模仿他们，要学习他们，所以他们会去分析说、啊、你们这些你到底在演奏什么，就渐渐就有人把它整理变成一个很好的理论，然后最后有几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像前两年过世的那个 Barry Harris 这一类的，他们就把 Bebop 变成一个很严整的一个理论。那从 Bebop 之后，爵士乐不管它怎么变，那些理论都是被很多音乐家一再一再的研究，然后就发展出来。所以就器乐演奏来讲，你要说谁是爵士乐谁不是爵士乐比较容易判断，因为有理论上的根据，可是演唱这件事情就蛮麻烦的，真的很麻烦。因为比如说去年来台湾的 Kurt Elling， 他很喜欢用 vocalist 的唱法，那个一听就是爵士乐的唱法，没问题，他就是把别人的即兴填上歌词，然后用人的声音把它唱出来，这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唱法，但是我要你一听到就会觉得他是爵士乐啊，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 Loewe， 我们回到 Loewe 他那张专辑好像叫 From the Start， 从头开始嘛，就是有一首歌他就叫 From the Start， 啊，那首歌就是一个 Bossa Nova 的歌，然后你听第一句你就觉得似曾相识，因为第一句就在向 The Girls from Ipanema 致敬，他的那一句旋律其实是 Astro Gilberto 的演唱的变形，等就是变奏。然后那首歌的中间有一段，他用 scalt， 就是那种爵士女歌手很常用的，就是用拟声的唱，用人声去模仿乐器，就是这样，啵啵哔哦，对不对？这样，他有一段是这样，那段在模仿 Chet Baker。所以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也好了，也蛮好的啦哈。但是在一首 Bossa Nova 的曲子里面，然后去唱 Bebop 的段落，这样子。蛮好玩的这样子，
对，可是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 ，OK， 其实我们现在在听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也听不少了，所以往往我们大概一听到某一种曲风或是某一张录音，其实我们马上就会直觉式的，就是直接说，哎，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音乐类型？
是啊，
什么音乐类型？可是现在就会变成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会有人会质疑说，那为什么这个不是爵士乐，就是 Loewe 的东西，为什么不是爵士乐？这就跟说刚刚黎大一直强调，就是说器乐演奏这一件事情，爵士乐当然传统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器乐演奏。那器乐演奏，我能不能说，那爵士乐也是后摇滚？对不对？我这个会造
成，不是爵士乐是前摇滚，好不好？
摇滚，所以这会造成一个谬思，就是说因为像现在资讯量太大，然后其实现在都是以短暂的听单曲的形式为主，其实有可能会对于年轻的听众，他们可能就会 confusing， 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这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所以 Loewe 在一些爵士乐的音乐家里面就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声音，哦，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就是说爵士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然后市场性也很差，哦，就是也没什么市场，爵士乐手唱片也卖得不好，那你为什么要来沾爵士乐的光呢？你明明就不是。然后那些音乐家也说，你的作品很好啊，没问题啊，就是修饰的很美的，就是像那种怎么讲，二十世纪中期就是1950-60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些流行歌手，哦，像什么那些女歌手，什么 Judy Garland 啊，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唱歌的，
啊，
而且他们很受欢迎啊，他们很受欢迎啊，什么 Doris Day 啊，陶乐斯代啊，这些人，他们所以 Loewe 得到的奖叫做传统演唱，因为他就继承了那个传统，
是，
哦，然后爵士乐手说这个传统很棒啊，没什么问题啊。那你为什么要硬要在自己的身上挂上一个爵士乐呢？也不会让你的音乐卖得更好啊，你已经卖得够好了，啊。所以这是爵士乐手觉得很不爽的这一点，啊，就是你不是爵士乐，你就不要说你跟爵士乐有关。哦，这在台湾其实也发生过嘛，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嘛。
好，
啊，
那是对啊，那是报名的问题啦，但是我好奇。哎 ，Loewe 应该没有把自己界定为是爵士歌手。
他有说自己是爵士，他说他是为了要拯救爵士乐
啊，他有说这种话，
有说，所以才会让很多爵士乐手不爽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有一个爵士乐手就我记得就写了一篇文章啊之类的，就说爵士乐不需要你拯救啊，我们有啊。那个 Esperanza Spalding 啊，有 Samara 啊，他们都唱得很棒啊，然后他们也很受欢迎啊，不需要你拯救，就是活得好好的，啊。
我其实觉得有点像是李大刚刚说的，比较像是现在很多年，这扯得有点远，但我觉得可以回应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仔细耕耘的这些爵士乐手，到台湾或全世界来讲，其实很多。然后但是当看到一个完全几乎是不相干的东西去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直觉应该是这个传统，或者是这个我花很多时间很多苦心然后去追寻那个脉络，然后我现在被很轻易的另外一个东西消费掉。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的听众或年轻的乐迷来讲，当我们在一直在捍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在讲优越感。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 contest， 为什么这么在乎脉络。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在乎的原因在很多东西来消费这件事情，它可以很纯粹，那我们也不一定说就真的是我们听的爵士乐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优越，但很大一部分就是它不是爵士乐。就是我也觉得他的作品很棒啊，但他是很棒的流行音乐，他如果不讲自己爵士乐大概也没什么问题。
对啊，他不要挂爵士乐这个名字，顺便还卖更好嘞。
对啊，重点就是为什么要来去挂这个标签。那我其实想到几年前，我有点忘记具体的故事，但反正就是巴蒂盖这个人，他是很棒的一个蓝调乐手嘛。那更老一辈的一个蓝调乐手，其实就有跟他讲，我印象中是 Moody Waters， 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好像是这个人，他就有跟他讲说，蓝调正在死去，你不可以让他死去。我觉得爵士乐也好，或是蓝调，或是我们讲，其实包括摇滚乐在内，越来越多人，他像呱爸说的，只听单曲或只从一张两张去吸收这个东西，那他这个曲风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死掉的危机。那我们就要跑出来立乎说，但他不是爵士乐，对，那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我听 Lo-Fi 的时候，老肥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刚点下去听第一首歌的前奏，然后听他歌声一出来，我那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说，哦，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什么他会认定自己是爵士，或者是说大家会认为他是爵士，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就是爵士乐，但是就是听完整张了以后又觉得，不是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其实会这样的话，就这样，就像于鹏说的，就是说这样子感觉上好像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但是也不是优越感，就是说什么曲风我听了算的这种感觉。对，那这个界定上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向听众去说明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明。我现在的原则是哦，任何音乐家只要他说他演奏的是爵士乐，我就承认他演奏的是爵士乐。但是我只会追问说，你演奏的是好的爵士乐吗？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因为Lo-Fi 说他演奏是爵士乐，我说 OK 啊，你演奏是爵士乐没问题啊，我接受他是爵士乐，那我们就要用爵士乐演奏的标准来检视你的作品。
OK
啊，我就问说，那爵士乐你觉得爵士乐最重要的要素需要什么东西？
最重要是即兴啊。
对啊，你一点即兴都的能力都没有的人，你敢说自己是爵士乐手？对不对？然后你唱的歌曲，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事情，就是但是大多数人是不会去特别去注意的，就是 Lo-Fi 致敬的那首歌，那就是Bossa Nova 的国歌啦，哦，The Girl from Ipanema。The Girl from Ipanema， 他在巴西的时候的样子跟他们在美国录的那个版本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甚至于连他们用的 key 都不一样，哦，在巴西的是降低大调，然后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唱的是 F 大调，因为美国的流行歌大部分是 F 大调的 F 大调这样，那个时候啦，哦，然后在美国录音的时候，那个 Gates Gilberto 那张专辑里面的那个版本，在因为它是一个 AABA 的结构嘛，在 B 段就是桥段就是 bridge 的地方，其中有两段歌词在后面你会听到钢琴弹了一串那个一个音阶这样子，然后两段因为流行歌很常玩这种把戏，就是在主歌 A 段跟 B 段之间它的调性是不一样的，哦，就是让你有一个变化的感觉这样子哈。然后他那首歌甚至于他在 B 段的 三个旋律主要旋律的变化里面调性也都不一样，然后再接着四个小节之后的另外四个小节尾端又听到另外一串钢琴的爬音，那两串爬音很容易忽略掉，可是如果你够仔细去听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就是一个蓝调音阶，就是那一段那个调子的蓝调音阶，他把七个音把它弹出来。所以 The Girl from Ipanema 在巴西的时候是没有蓝调，他到美国录音的时候，那些乐手自然而然就会加上蓝调的色彩。
是，
所以对美国的爵士乐手来讲，没有蓝调，没有即兴，没有摇摆的感觉，然后你自称是爵士乐，这样好像不太好，这样子哈，这样子。当然这种判准是非常非常老派、非常古老的了，但是以现代来讲的话，最低最低限度你要有即兴的能力，
嗯，
这已经是最低限度了。你要是连即兴都没有的话，然后你自称是爵士乐手，那我觉得很多人对你不爽是应该的。
是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歌迷们在不在乎爵士要有即兴跟对话的一个要素，他的歌迷在乎吗？
我觉得是不在乎啊。
嗯，
因为爵士乐现在市场就是这么小啊。
对啊，他真的是一个，对啊，就是市场很小很小，那大家也还是要来沾个边的一个东西啊。
对，因为在几十年来的这个在音乐这样的发展，会让大家觉得如果爵士乐手好像都很厉害，就是演奏能力都很厉害，
是
大家会有这样的预设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名望的爵士乐手，那你的演奏功力一定很好，
是
好，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说他是爵士乐手，他就会期待，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在音乐上的能力是很好的，这是我唯一想到的沾光的原因。
嗯，
哦，这是我唯一能想到，要不然跟爵士乐扯上关系，好像对市场也不太有利耶，
不太有帮助啊。
对啊，那几乎是没有帮助的、
啊。对啊，
所以 Loewe 在全球算卖的好的，
卖的非常好。
这我倒是没概念。对，就是我已经、嗯、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已经除了 K-pop 之外，就是其实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哪些是所谓的畅销的作品，然后。还是说一切都是以流量来做流量成王？
他基本上他就是从流量开始的、啊。
对
，Loewe 就他就是前几年在那个不过他说自己是爵士乐手也不是那么没有渊源，因为他念的学校就是 Berkeley 嘛，
嗯，
就是那个美国很重要的爵士乐。手的培养的学院这样子，他就是念 Berkeley 的、啊，然后他在 Berkeley 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也学了很多很多关于爵士乐的编曲演奏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他自己，因为他唱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啊，他是唱自己的创作的，那他的编曲跟唱歌的方法，其实从爵士乐手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我刚才有讲说他有模仿那个 Astro Gilberto 嘛，好、哦、，Astro Gilberto 还不算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一个职业的爵士歌手哦，然后他有模仿 Chet Baker 的那个 Scout， 事实上他还有一些作品，你很明显就听到他直接就引诱 Ella Fitzgerald，
是、
哦、那个唱腔是一模一样的，好、哦，就是一样的唱腔，甚至于那个在美国那些。爵士歌手里面很常用的一些处理那种就是乐句的结尾、啊、就是你常会听到那个我不会唱，因为我不会唱歌了、啊、就是那种一个音然后降半音再降半音再降半音再降半音，连续五个音，每个音之间都是降半音，然后构成一个结尾，然后最后一个音是回到那个调的根音这样子、哎、这个是爵士女歌手很常用的一首歌的结尾，他们会这样唱，甚至于 有些人会一个乐句的结尾就会这样唱，这样就你在 Loewe 的演唱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东西、嗯、所以 他有说他是爵士歌手，他从爵士歌手那边学习跟挖掘了不少东西。
对啊，
对，
我稍微看了一下他那张 Bewitched， 就应该是他新的第二张。他在那首主打，就是第一首 single 出来，在24小时内1 million streams。
是啊，很可怕。
然后 再隔了一天 1.75 个 million。
嗯，
所以这很可怕、啊。
对，他是靠 MV 吗？
没有，他就是像 Spotify 啊，这个
串流
Spotify 的数字啊。
OK，
嗯，对啊，
因为他。他最早他是在抖音 TikTok， 因为他的那个渊源也很有趣。他的外祖父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教小提琴的。他母亲也是一个小提琴家，但他母亲嫁给一个冰岛人，所以他们就是变成就是冰岛人嘛、啊、然后可是他很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可能整个家庭就移民到美国去了。所以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啊、所以他受到的音乐的熏陶跟渊源，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古典音乐，所以他会演奏好几种乐器，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美国的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啊、这是就是这样。然后因为在疫情期间，他就开了一个抖音的账号，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创作。可能是因为他母亲有中国那边的渊源，所以他对于运用抖音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好，所以接着就因为大家不能出门嘛，就很多青少年啊那种小朋友就开始就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很可爱，然后唱歌也蛮好听的，然后整个，所以他就是从抖音开始，他很懂怎么样在串流平台上来行销自己的作品。
对，
这是很厉害。
我觉得很大很大一部分，他搭到美国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其实包括这几年都是，华裔混血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吃香跟很讨好。然后他也会一直去善用自己的一些优势，不管是外形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其实经营社群上面经营的很好，他是连，我自己在美国做配乐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社群都会觉得、啊、他们都 同意一件事情，就是 Rofi 大概不是爵士乐，但是他们承认这个人的东西有他的一个好听之处，或者说你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成功的流行范本。
再又再查到一些数，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刚刚那 1.7 个1.75 million 是一天多 1.75 million， 所以他现在是超过就139个 million 的在 Spotify 串流，而且他在去年的那一张 Bewitch 出来以后，他的每个月的 listener 从1个 million 以下现在已经超过13个 million 了。
对啊，
对，
像美国就，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 Spotify现在这首歌的听的数字是已经快3亿了，可怕、哦！那个 Bewitch 那个什么 From the Start，
对，我是这1/3这样的。
我这两天也贡献了不少。
我刚刚就有传一个影片，是美国一个贝斯手 Aden Neely， 他就是在直接很公开的问。他是爵士嘛，然后他就是做了一支，他之前都在做一些爵士的理论啊，入门的一些教材，然后他就直接算是有点公开的评论这件事情，就是 Lofi 是爵士乐吗？然后就录入一个影片，我觉得影片蛮有趣的，他其实是也是用很多面向去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啦，只是唱片公司也好，然后他本人也罢，都需要一个标签，然后去塑造一个，他现在也大概摆脱不了这个爵士女伶的一个印象，那、啊、他就会继续抱着他。
那这样9888算爵士女伶吗？
当然不算啦、啊，看。
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我觉得9888爵士的成分比 Lovey 多。
对，就是我把他当。 女伶看、哎、就是他即兴的成分还是很少啊。
对啊，但是基本上他的唱法跟那个是就啊、就哎，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啦，就这样子。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就是去年也是去年刚过世那位老先生 Tony Bennett。Tony Bennett 长久以来就是他年纪很大了以后，我们都说就是直接把他定义成爵士歌手。
是
啊，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这样去定义。可是 Tony Bennett 他也拿过格拉美的那个传统演唱哦。
是
年轻的时候他也拿过，就是 Louis Vuitton 拿到那个奖，这样子。也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有他，也许他自己跟其他的业内人士并不会把他看成是爵士歌手。
爵士乐，嗯，是。
这就是很有趣的点哦，这其实是蛮值得去思考的一个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对爵士歌手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想象，这样子。
对。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嗯，我自己对我们说的爵士歌手，不管男歌手还是女歌手，我觉得都一样，就是singer 的这个身份来讲，我自己会把它看在还是爵士乐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还是会很去注重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部分，甚至我会觉得他的唱腔也好，或是他的一个唱功都应该是扣着那个脉络存在的，他应该是要一直很去为这个歌曲或者是为这个演奏的部分是契合的，他不能特别的突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刚想到一个有趣的啦，刚刚听到大家这样讲，我就觉得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很有趣，如果你是个流行歌手，你被视为是爵士歌手，那是有个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加分效果，但是如果你是个爵士歌手，但你被叫做爵士歌手，你搞不好其实有没有加分不一定
、
对，
其实我们刚刚这样讲完听下来是这样子啊，
是没有错啊，因为现在因为前一阵子
hashtag 的功能这样子，
对啊，但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不知道是哪一国的爵士乐手，他就列了一张那个好像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好像还蛮盛大的一个爵士音乐节的那个演出名单和他们的节目单，然后他就加了一句评语说，所以我现在要演奏非爵士乐才能去参加爵士音乐节，因为那个节目单上没有一个是爵士乐手，
好像是不是那个是华林华靖贴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然后分享，然后里面完全就都不是，是不是在
美国？所以
在哪里的？
就是亚利桑那的那边的。
亚利桑那啊，对，亚利桑那，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不是单一事件，因为比如说在爵士乐传统来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瑞士那个 Montreal Jazz Festival，Montreal 如果是七八零年代的话，你可以受邀去那里演出的。那个爵士乐手都是超厉害的、啊、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个团、啊、或者是超级巨星这样子，可是这几年你去看 Moncho 的节目单跟他们邀请的乐手里面也有很多不是爵士乐手
对啊，有 Lofi 啊，今年有他啊，
对啊，对啊，
今年有他，
所以因为但是你也不能去责怪这些主办单位，因为他们也有票房的压力。
我其实觉得一定不会主办责怪主办啦，因为他们有售票的压力在、这很大一部分变成一个他们也清楚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势必得这样子，对，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大家怎么选择说我到底要捍卫这个，就是就算我现在觉得 Lofi 不是爵士乐，我还是可以去听他的现场啊，
但那没问题啊，这不 是,、
啊、
不是问题啊。
那说回来，就是我们有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就是更清楚的让大家知道他的确打开了很多年轻听众的一个视野或耳界，但是他能不能不要称自己是爵士乐我不知道了。这我也没机会跟他对话。
那你这个问题再回到是、 我们有需要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爵士乐吗？
对，
这就是我一直在对
对对 对, 对, 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没有必要的。
对啊，
对，对大部分来讲必要。
对，但是对对我来讲有必要，因为我是爵士乐史的老师。
我觉得有必要。
对，对，就是每个人的必要性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对，
因为回到那个于鹏刚的问题，就是所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必要。对，
当然当然，但这个有没有必要的存在于我，对我来讲，就是以我自己的观点看这件事情，就是当越来越多数人觉得他没有那么必要或没有那么需要资助，
那就会错误的观念就会变成好像变成正确的，
就会变成一个就像 Michael 常常在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用错误的乐风、错误的标签来介绍一个新的东西？那可能久而久之，就像黎大是爵士乐史的一个专业大领袖，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讲，我们会越喊越无力的点在于，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就尝试站在一个反过来角色，就是。那会怎么样？好，对，我们先排除掉黎大是那个爵士乐老师这个东西这个状况以外的话，于鹏刚刚提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是变成说，举例来讲，就是说，例如说像精英创作奖，它是以乐风类型来作为分类的，它是以乐风类型来作为报名的分类的，奖项也是以乐风类型为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变成说。错误的入围或者是错误的得奖，有可能就是反而就是会让大家变得将错就错吗？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就确实不是那一种乐风啊。
是
没有就是几年前发生过的那件事情啊，就是他结果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那个真正认真的在这个领域耕耘的人的一个机会挤掉了。
OK， 对，这个就是那个会怎么样这件事情它就会出现。
对，基本上所以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去教爵士乐历史，好，为什么我要教这个？ 第一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力气去研究这个东西，好，所以 我真的很熟悉里面很多很多的关窍这样子。第二个是我希望即使到了最后总是要有人保持一点点还算正确的认知。
是。
啊、就是在狂风暴雨当中，你手上只有一根小小的蜡烛，但是你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蜡烛的火光保护好，让那个狂风暴雨结束之后那个火光可以传给下一个人。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欸。然后那些认真的爵士乐手在做事情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想办法去保留一个小小的火炬，然后在一个非常狂风暴雨的世界里面，
是、
哦、他们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自己很不想要讲到，这是很更极端的讲法，就是我觉得，现代的所有创作者。不管你是写评论也好，做音乐也好，然后拍电影也好，有时候可能已经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走的这条路在大众的青睐上是很难的。就是我大概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说，我永远都不太可能在市场叫好又叫座。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一直捍卫这些？我觉得很。正确的事情来自于他们会觉得是遇到知音，然后我们也会觉得，然后我们就不会让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行为一直在发生。
不，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要稍微 我觉得针对劣币驱逐良币这件事情，我这个词我倒是觉得会，因为
我觉得不一定、
啊、对，它不一定是劣币，而是只是他们不是同样的事情啊。
我的
看法就
是，他
们不是劣币驱逐良币了，是拿美金来驱逐台币，这样，哎、欸，好像蛮好的。
哎、欸，怎么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向？
同一个标准下去。
对，但是我觉得要强调，就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同，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它其实它并不是说 它是不同类型的东西，我们今天拿去比这个，对啊，对啊，对啊，
嗯，对啊，就基本上就是不同类型的东西。然后我唯一在意的就是你的，就是当你的东西很好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牵扯到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对，就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其他的东西是已经是岌岌可危，非常弱势了。哦，这样子，你就不要去牵扯到不相干的人事物嘛。那你自己的东西要有自信嘛，就这样子啊。对啊，
就说实在，我觉得大概很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是有一点爱啦。就是我觉得不能被说错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很努力的希望说大家被纠正或者是去纠正这件事情，但反过来讲，就是一样再回到很多人他的确就不在意，但我现在也越来越不觉得那个不在意对于乐迷来讲真的会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金音创作奖的一个标准，但问题是那真的对很对产业内来讲才生效，可是对乐迷来讲，他们怎么去接触或认识一个音乐，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在意这件事。
可是久而久之会产生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一些基础的教育没有落实下去的话，会变成说连音乐创作人自己本身自己都不知道在玩什么。
对对对对，我同意，我完全同意，但很大一部分就是。
就跟迷幻被滥用是一样的道理。
就我现在又反过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怎么去定义自己是一回事，但久而久之整个环境选择要不要在乎这件事情又不是少部分人决定的，至少我们决定不了，我们只能够一直，我们还是会继续讲，但讲了就是讲啊，讲多久就是讲多久。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无力的状况。像我上次跟谁啊，陈涵，就是我也跟他聊，我跟他约吃宵夜，我也是跟他聊说，就是为什么台湾现在很多，其实你会发现外国团一直来，但是外国团其实能好推的并没有那么多。一开始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啊，你的票房大概会卖的好或坏，那大家就是选择，就是娱乐的消费这么多，那大家选择去哪些地方或认识谁，就这样而已。突然变得很悲观。
不会啊，我突然想到好奇一个，那你现在判断，你觉得卖得好，卖得容易卖得好的会是像什么？还是突然想到岔个题，
你说在台湾吗？
对啊，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其实一看就知道哪一些应该。
首先你贝斯手要是女生，
回春丹一公布，我就决定确定他一定会卖完啊！
你说谁？
不是，要不是自己砸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话，他的票房一定会很不错，很不错。
谁啊？
谁？啊？
一个中国乐团？
不，我没听到名，因为刚好没听到名字。
哦、回春丹。
哦，回春丹。
哦。
对，这个我大概就确定。然后其实像台湾。最近要来的，我想想看哦。其实我最准的预测好像是回春丹嘞，天空爆炸我整个预测失准，因为我以为真的只有老人在听，我没有想到也卖完了。
他们是经典，
对，他重点就是他们是经典，所以我以为都是可能至少30岁以上的人，但我没有想到其实整个年龄层分布还蛮广，而且卖票卖得很好，就是也值得开心。再来还有谁哦？
回春丹到底哪里好听啊？
嗯，
我也搞不懂。
我只有听过他那一首歌，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团名吗？因为回春。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会卖？如果你听了一首就觉得他会卖哦？
哦，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习惯，我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但我最近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我会看 IG 的 Reels。我以前不会看短影片，但我最近会看 IG 的 Reels。然后 IG 的 Reels 就是连续滑到4-5折，同样都是同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对于其他就是年
发酵已经发酵了这样子。
对 他就是很多人，就像最近那个韩国，我们上次说 New Jeans 的那个师妹 Elite， 他也是啊。
Elite，
哦 ，Elite， 抱歉，
很难听哎、欸，我在五大唱片好像听了一整轮。
我认真讲，我昨天滑就是手机就要滑 Reels 这样滑滑滑，连续十首是不同版本的这一首歌，然后我就确定啊，他们来台湾应该也会卖得很好。就我的标准是这样子。
不过这个东西就有趣的啦，因为通常像根据 Hype 的他的玩法，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他砸了非常多的钱在这个上面啦，所以你在演算法里面会看到他一直出现，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一直洗。
他其实就是短影片的一个趋势啦。那另外一回事就是，我很老实的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身边所有的参考都不能当做参考。所以我们要跳脱这件事。
我们是一群，对，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个的同温层其实是一个不能无法参考票房当做，对对对，
要去看脆吗？
这个我是认同啦，对，完全认同。
啊、看脆，我是确实的爱用者啊。但我有时候你知道我最近真的升起一个念头，就是，哇，天哪，我们还在录音，但我还是蛮想讲，就是脆上面真的太多很反智的言论到我无法参与这个社群了，所以我现在也跟这些人
怎么说，我要害你，
怎么说啊？
那怎么可以？
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情的看法，它到一个极端，就是大家在各说各话，
本来就是啊。
对，可是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在Trace 上面会发酵到很极致，然后同时他会故意推播一些真的是异温层的东西给你，然后我看到就会觉得心好累。对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想要夺回我 IG 的，就是只有我追踪的人跟追踪我的人的这个小圈圈。
是，你也变老头了。
我不是一直都吗？我只是相对年纪真的比较，但我觉得我心态比较不想要这么累了，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上面，
我自己是可能也是演算法推播的关系，所以我在推上面有看到一些我觉得写的不错的文章，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当我去留言的时候，其实都没有 feedback。就是其实没有人理我，我在那边是 nobody， 本来就 nobody， 干好，
因为你没有露出你帅气的脸庞。
哦，这个不行，这要是一露出的话，那怎么办？那这样的话就完了，这样的话
受不
了。你太认真了，我随便讲的。好，
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嗯，与其这样子，我干脆就是在自己最熟悉的网络空间，自己默默的继续。默默的乱写这样，
是，但他有时候很大一个，我现在很大一个难以预测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乱写的东西会突然引起回响，然后我就会觉得靠谣哦，就是我有时候可能只是随便乱发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意外的引起回响，但那个回响的副作用是我不想要的。
我当然能理解你的意思，嗯，
对，但。我觉得确实短时间这样用起来，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啦，就是至少它还算温暖之类的。
我用的无感，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抓不到。
你说脆吗？
对，而且它每次手机跑出来的，我光是要看自己，我其实会比较有兴趣看我自己认识的人讲的东西，可是它会一直推，就是它的设计其实是要逼我们一直去看别人的东西，就是不是我们认识人的，但是这个行为对我来说不是我现在我喜欢的方法。
我是比较不习惯他的那个看留言的界面，因为有时候、
哦、对啊，那个也就我觉得很
难用，因为有时候我点下去奇怪，他就是跑不出留言啊，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说到底我现在是在看其他人的文章，还是说跑到留言去了，这个我完全抓不到诀窍，
而且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那我就留在 FB， 我还是就是那天我在写的嘛，那个余朋友回我，就是我，所以我抓不到、
啊，
那我在这边好像我没什么感觉啦，
对
对啊，
我觉得他的利益就是打破同温层这件事啦，可是反过来讲就是你会不会造成消耗，或是别人会不会对你造成消耗，这件事情都是他目前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像我这种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从因为我们从商业端来讲的，就是想要打破同温层的那群人是谁啦。那至少看起来我目前我不是，就是我因为我有我自己打破同温层的方法了，所以我不需，所以我只能说我不是他们的 TA， 但是就对啊，
对，应该反过来，也不是不用反过来，就是确实上面有很多人，他会很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TA， 就像比如说老师您就是会有一群。可能是对创产有兴趣的朋友们，但确实上面很多是他可能没有目的性的分享，却刚刚好打到特定的人，然后那群人就会刻意去看他的文章，然后形成一个回流。像前阵子很多人他会去分享一件事情是。他刺青的历程或故事或一些相关，然后很多因为就是刺青变成现在一个算是一个蛮流行的文化，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会去固定追踪那个刺青师他又分享什么故事，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经营的方式啊。
OK，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就觉得反正我没有抓到那个频率，
所以其实在圈上面其实大家是一直在 try， 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引爆一个新的潮流的话题。
我其实到现在也还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也还没有人就是所谓的
站的。
那我觉得也很有一个可能啊，就是我抓不到，是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想要去引起什么样的潮流，对，就是我就是讲我开心的东西就好了。所以
因为确实上的确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是一些YouTuber 也好，或是一些他在脸书或 IG 本来就在经营社群的人，他转到那边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他把原本的流量带过去，但他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分享方式。
对啦，新的一个，对啊，那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有目的性的做这件事啦。
对，但同时其实确实现在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意见领袖，太乱了。
是啊，
绝对就是大家都是一阵一阵的，然后每个人的发文或触及率其实也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对，我们可能要差不多快拉回来，差不多了对对对，我们刚离开，然后那个黎大就默默的，
不会啊，我就听你们讲就超赞的
从 low 肥 low 以肥，从老肥变到脆。
对，
基本上那个 thread 我是没有在使用的。
对，但是我觉得 thread 目前我看起来它会很像，目前看起来像 clubhouse 的，只是文字版，但是它我目前还看不太到它会活下来的那个大的景象。对，因为像 clubhouse 当初不是大家也超红？
对，可是。Clubhouse 我记得它非常非常昙花一现、欸、就是
Clubhouse 的那个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东西不会被保留住。
对，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大家疫情期间无聊到只能用这种方式讲话，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 Clubhouse 的资料会传送到某一个国家的伺服器上面，所以就有很多人有疑虑。所以当时不是发生过，就是有人在 Clubhouse 上面找了一些那个图博啊，那个新疆啊，那边的人来谈一些事情，结果就那些人后来都被找麻烦，
引起一些后果。对啊，
对，
嗯、对，
所以
好，来，我们来收个尾。我们从今天一开始 Loify， 然后现在讲到。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好了，我们来做个，我们要来做什么收尾呢？糟糕，今天被弄到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收尾。
总结就
是，好，我们很干脆的直接来个结束。
对啊，总结就很简单啊，就是好好听音乐。
对，开心就好了，音乐听得
开心
就好。
对，
因为我真心觉得，其实。 在我们想象中的我们可能就是那个 5% 或者几 percent 就是会往下，可是这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就是大家开心听音乐就好了。我们用
你
这种方式开心听音乐。
你太高估我们了，我们大概就是 1% 而已，
我们搞不好还不到啊。
搞不好还不到 1%。 对、啊、
没关系，反正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去觉得听音乐很开心，然后其他人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听音乐听得很开心。
对，
就是这样，
这样
大家都听得开心就好了。对对
对。然后
我是哎，好了，让于鹏来收尾这样，来，
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刚刚好的，就是 Lofi 好，反正就是老肥他的音乐也真的是在这个世代这种社群的操作下会红得很快，所以切回重点了。
嗯，
第二张专辑见真章啊。嗯。哎、
啊，
好像已经发不止一张了哦，
他已经第二张啦、
啊，换、啊、第二张
了、
啊。而且是第二张大红啊！
对啊，糟糕嘛，快被打脸了！啪啪啪啪啪！叫你一直要叫人家老肥，人家明明就是龙。
社群媒体对他也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使用这些东西，也没有不好。
好的，感谢于鹏帮我们做了一个结尾啊！我是世峰，
我是李子潮，
我是于鹏，
我是 Lofi。
念烦，
好了，
他是哪瓜？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